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五十课，主题是耶和华仆人的顺服与安慰耶路撒冷的话。经文范围在以赛亚书的五十章一节到五十一章的十六节。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大段经文的概论。这一大段经文有三个部分来说明。第一个部分是以色列被掳的真正原因跟神的慈爱。以赛亚书第五十章开篇呢，耶和华神透过一连串的诘问，直接驳斥了以色列人对他的误解。神直问说，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他强调自己没有任何的债主。以色列人被掳并不是因为神无力或者是无奈，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恶跟悖逆。耶和华神也直问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这个象征着以色列跟神的关系的破裂，并不是由神主动造成的，而是百姓的罪恶导致的结果。神的大能不容置疑，因为他曾经一斥责海就干了，但是百姓因为心硬耳聋，没有办法回应神的呼唤。再来第二个部分是讲到第三首仆人之歌，就是受苦跟顺服的仆人。在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的第三首仆人之歌当中，仆人跟以色列民主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跟以色列的顽梗悖逆不同，这位仆人他是完全顺服耶和华神的。他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而且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这首诗歌预言了仆人将经历痛苦跟羞辱，所以经文才会说到，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这段经文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应验，描绘了他被罗马士兵殴打戏弄的场景。但是仆人深信耶和华神的帮助，所以他坚定地宣告说，主耶和华要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他无惧敌对者的控告，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会为他辩护，而所有控告他的人最终都将如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因而消灭。仆人呢，劝勉百姓要信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计谋，否则呢，将必躺在悲惨之中。再来是这一段经文的第三部分，在讲神对渔民的安慰跟应许。进入到以赛亚书的五十一章，耶和华神转向那些信靠他的渔民，鼓励他们要听从神的话。神呼吁他们回想祖宗亚伯拉罕跟撒拉，虽然人数稀少，但是神仍然使他们成为大国。神应许锡安虽然荒凉，但是将会被重建为繁茂的乐园，充满欢喜快乐。所以公理为万民之光。先知以赛亚也鼓励这些渔民百姓说，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为人的毁谤惊惶。耶和华的救恩跟公义将永远长存，而仇敌终将被毁灭。接着呢，先知以赛亚恳求的祈求呼唤耶和华神兴起，回顾神在出埃及时候的大能，证明神有能力再次拯救百姓。耶和华神则以我是的就是我来回应，强调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是安慰跟拯救以色列的唯一。 神质问百姓为何惧怕那必死的人，并且应许被掳的人将会快速地得到释放。神最后坚定地宣告，你是我的百姓，而且借此重申他跟以色列之间的立约关系，并且将自己的话语赐给他们，使他们能够传扬出去。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进入经文解析的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五十章的第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你们的过犯。这一节经文探讨了以赛亚书里面关于以色列跟上帝关系的合法性问题，并且借由两个法律上的比喻来进行阐述，就是离婚跟奴隶的制度。第一个，我们看离婚的比喻，作者呢引用了生命记的24章1到4节，指出说离婚需要一份休书来正式的终结婚姻。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上帝并没有给予以色列休书，这暗示着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并没有真正的断绝。再来第二个是奴隶制度的比喻，这一节经文也提到了当时合法的奴役制度。当一个人没有力气偿还债务的时候，债主可以把他的子女变为奴隶。这个比喻呢，是在讨论上帝是否因软弱无能或缺乏资源而放弃了以色列。但是作者指出，这两个比喻都不适用于以色列的处境。再来，这一节经文最后的结论是，以色列的困境并不是源于上帝的抛弃，而是他们自身罪孽、内心悖逆以及刻意的背叛的结果。所以他们被卖给敌人，如同士师记所记载的那样，是因为他们自身行为所应得的报应。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二、第三两节。经文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看哪、啊、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这两节经文主要对比了上帝的无限能力跟以色列百姓的顽梗不幸。经文的开头讲到我来的时候和我呼唤的时候，指的是先知以赛亚受到上帝差遣传达神谕的时刻。为了展现他的大能，上帝引用了多个出埃及时期的典故，比如说象征能力的膀臂，以及使海就干了的神迹。这些强烈的意象证明了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掳，绝对不是因为上帝无力拯救，他们跟上帝的盟约并没有正式的终止，因此他们不应该感到绝望，而应当专心仰望神的救赎。但是这段经文也揭示了以色列百姓令人痛心的反应，面对上帝的呼唤，他们却无人等候，无人回应。这显示出他们内心的不信，既然不相信上帝拥有拯救的大能，也不相信他愿意付出代价来救赎他们，因此呢，即使在被掳之后，他们依然没有选择诚实的信靠耶和华。第三节则描述了即将到来的审判，诸天以黑暗为衣服和以麻布为遮盖，这两种意象都象征着上帝的审判。这里可能指的是日食、沙尘暴，或者是引用出埃及记中黑暗之灾的典故。麻布呢，更是哀悼跟悲伤的标志，所以这强烈的画面预示着一场可怕的景象。这两节经文总结到呢，审判的降临并不是因为上帝无力，而是因为他不断地发出呼唤，却没有人愿意真正的聆听。再来往下，我们看第四节，经文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在这边呢，受教者的舌头，原文的直译的话是指曾经或者是现在正在受教者的舌头。 这个舌头本质上就是门徒的舌头，这里的用词清楚地表明，这位仆人所传讲的话语并不是源自于他自身的能力，而是因为他持续不断地接受神的教诲。这份来自神的教导使他的言语侍奉变得极其有效，能够扶助疲乏的人。这里的扶助一词的动词原文意义丰富，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恰恰合宜，或者是说话合宜。这里强调了这位仆人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说出最能帮助人的话。而经文里面的疲乏指的是因为生活重担而感到精疲力尽，几近昏倒的人。这位仆人正是要用来自神的话语来给予他们力量跟安慰。更重要的是，这一节经文从仆人如何说话转向到他如何聆听，这中间的转折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意义是蛮明确的，就是在讲只有先听见神话语的人才能够跟人分享这话语。换句话说，传达神话语的有效取决于仆人跟神的亲密关系。这位仆人呢，见证了自己的属灵生活，神可能每早晨唤醒他，使他能够像一个门徒一样用耳朵去倾听神的教导。这种经历呢，它的核心就是把真理透过耳朵传达到心里，而这也是做门徒的基本要义。所以这节经文的结论很具启发性，就是在讲这种跟神亲密相交的这种经历呢，并不是只为这个独特的仆人所预备，而是所有的门徒都应当实践的一个标准的课程。再来往下，我们看五六两节，经文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这段经文阐释了仆人受苦跟顺服的意义，并且将它呢跟信徒的实际生活进行对比，强调了真正的谦卑跟舍己。开通我的耳朵这个比喻源自于出埃及记里面，奴仆自愿终身服侍主人，主人就用锥子穿透他的耳朵的仪式，这象征着仆人完全的顺服跟献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使我的耳朵肯听你的话，代表了仆人对上帝旨意的无条件接受。这不只是听从，更是一种全然的献身，表明仆人已经将自己生命的选择权交给了上帝。经文里面也描述仆人所遭受的羞辱跟逼迫，就是打我的背，把我腮颊的胡须，还有吐我。这些呢，都是极度公开而且带有侮辱性的行为。但是仆人却以我任他打，我由他拔，我并不掩面的态度来回应，这代表了完全的顺服跟舍己。就好像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所描述的耶稣基督，他虽然拥有神的身份，却甘愿虚己顺服到死。所以这段经文深刻地指出了一个现实的对比，就是信徒们通常可以为了信仰而承受身体上的受苦，比如说被仇敌殴打，但是他们却很难忍受精神上的羞辱，特别是来自教会内部的肢体。一旦被言语羞辱或者是不公正的对待，人们往往会忍不住地为自己辩护、伸冤，甚至反击。这也提醒了我们，真正的顺服不只是肉体上的牺牲，更是心灵上的谦卑。因此，我们不应当轻易地标榜自己的顺服跟舍己，而应当诚实地面对自己心比万物都诡诈的一个本性，时刻警醒，并且仰赖上帝的恩典。再来往下，我们看七八两节，经文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这段经文阐述了以赛亚书里面仆人对上帝的信靠，以及他怎么样的凭借这一份信心勇敢来面对逼迫跟羞辱。这段经文透过一种法庭的意象，描绘了仆人对自身无辜跟上帝辩护的一个坚定信念。经文开头指出，那位装备并且呼召仆人忍受苦难的全权上主， 今天呢，也将陪伴并且帮助他。仆人对神帮助的深刻体认，使他内心刚强，充满信心地去执行所领受的任务。他定义要完成这项使命，他坚信自己不会再感到羞愧或后退。这里的硬着脸面，表达了一种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决心。所以这段经文的核心是在于将仆人跟逼迫者的冲突比喻为一场法庭的审判。仆人坚信公义乃在他这一方，因为神必定会为他辩护。这个称我为义的，就是使我公义的这个词语，在以赛亚书里面强调了律法必须被持守。这也意味着无论仆人所经历的痛苦跟决心有多大，他所行的每一件事都必须符合上帝律法的要求。在法庭的场景里面，仆人虽然身处被告席，但是他却毫不畏惧。他相信无论控告他的人是谁，他们的指控都将不成立。这种确信不只是源于他的无辜，更源于他对上帝的信心。而这里经文提到的相近一词，跟希伯来文里面的救赎者 Goel 概念是平行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位致敬的亲属或捍卫的人。这表明了仆人确信那位全能的救赎主就是上帝，将会亲自临近并且为他辩护，最终使他得胜。
先知以赛亚是一名精湛的演说家，初代教父耶柔米曾把他跟古希腊伟大雄辩家相提并论。以赛亚书带出神从创世以来永远不变的心意与救赎。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刚刚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以赛亚书50章的第8节，现在呢，我们要继续的从第9节往下讲。我们来看经文第9节，经文说，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这一节经文继续使用一种法庭的景象来描述以赛亚书里面仆人跟他敌人的关系，但是重点是说从仆人的辩护转向敌人的必然败亡。承接着前面的经文，仆人不只是对自己最终会被称义充满信心，他也同样确信那些控告他的人将会灭亡。他坚信说，既然神在他这一边，谁能抵挡他呢？这份确信并不是来自仆人个人的能力或神对他的偏爱，而是因为对方的指控根本不成立。仆人是无辜的，因此所有对他的定罪都是站不住脚的。经文里面呢，也用两种强烈的意象来形容敌人的灭亡，就是渐渐旧了，或者是蛀虫所咬，一个是内在的因素，一个是外在的因素。这意味着那些控告他的人将会从内到外迅速地被腐蚀跟消灭，这也象征着他们的指控跟权势都经不起时间跟真理的考验，最终会像被蛀虫咬烂的衣裳一样，转瞬间化为乌有。再来往下我们看10到11两节，经文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段经文呢，阐释的以赛亚书里面仆人的身份，并且借由两种光的对比，揭示了信靠神跟倚靠自己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经文里面的仆人原本是第三人称的单数，这暗示他并不是泛指某一类的人，而是指某一个独特的个体，所以根据经文的上下文，这个仆人极有可能就是弥赛亚。他代表了上帝所选立的独特位格，将会承担起救赎的使命。此外呢，这一段经文对比了两种不同的行为跟他的后果，就是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 这里的原文应该是愿他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他自己的神，这是一种祈愿或命令。这里呢，指引信徒在面对黑暗的时候，应当单单信靠那位独一无二的真神。而另外一个对照组就是倚靠自己的人。经文是用点什么火把来比喻那些企图靠自己的能力来照亮黑暗的人。火把在这里既可以是攻击性的武器，也可以是不是攻击性的。但是无论如何，这里都象征着人为的努力跟自以为是的智慧。这些人呢，终会因为自己的骄傲跟行动陷入自己所设的圈套，并且最终只会经历了永恒之火的悲惨。所以总结的来讲，这两节经文是在警告我们，人类自恃的微光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神圣的光芒，企图取代神的人最终只会自食恶果，陷入痛苦跟灭亡。再来往下，我们进入以赛亚书的51章，我们先来看1到3节。经文说，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这段经文阐释了信仰里面公义跟寻求神的关联，并且借由回顾历史来鼓励当下的信徒。第一节经文里面讲到的追求公义跟寻求耶和华是不可分开的。公义并不是抽象的道德标准，而是指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只追求公义却不寻求神，那么他的公义最后只会变成自义。换句话说，真正的公义是从跟神的关系中流淌出来的。此外呢，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这个比喻提醒了以色列人以及所有的信徒他们的卑微出身。虽然他们现在蒙受了极大的恩典跟荣耀，但是他们的起点是微不足道的。这个比喻强调了上帝救恩的无条件性、价值跟慈爱。第二节经文是鼓励信徒追想，这个追想的原文跟观看是同一个词，要追想神过去在百姓生命中的作为。这是一种重新得力的方式，因为救恩的原则是先有神的恩典，后才有人的信心，先有神的工作，后才有人的跟随。第二节经文特别提到了亚伯拉罕和撒拉，虽然亚伯拉罕有其他的后裔，但是只有从撒拉所生的以撒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这段经文目的就在鼓励那些流落异邦、人数稀少的渔民，神既然能够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兴起一个大国，他也同样能够使他们复兴，而且重建耶路撒冷。第三节经文则描述了一幅改变的图画，是从贫瘠到丰盛，从荒废到秩序井然。这幅景象的高潮就在于伊甸园的复兴，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的秩序、美丽跟丰富。这幅改变的图画不只是土地的改良，更包括了咒诅的废除，比如说创世纪3章18节所记载的。这里呢，象征着自然界将从罪恶的影响中被释放出来，回到创造之初的状态。这是一种大自然的复兴，暗示着一个新的大地的来临。而这个意象提醒我们，上帝的救赎工作不只是针对人类的灵魂，也涵盖了整个受造界。最终的复兴将是全面性的，他会将一切恢复到造物主最初的完美心意。再来往下，我们看第4节，经文说，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这节经文解释了以赛亚书里面我的百姓、我的国民真正的定义，并且把它跟仆人之歌里面的弥赛亚形象紧密的联系起来。 经文说的我的百姓我的国民，不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而是特别指那一些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人。这里就表明上帝的应许是赐给那一些在信仰上忠心行为上追求公义的信徒，而不是指那些有血统的关系的人。这个定义凸显了信仰的本质在于个人的委身跟行动。而这节经文也把公理或者是公义跟万民之光这两个概念与弥赛亚的特质连接起来。这些概念都出现在第一首的仆人之歌里面。公理跟万民之光就是指弥赛亚的使命是把上帝的救恩跟真理传给所有的民族，就好像经文所说的，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这清楚表明了弥赛亚就是要把救恩带给全世界。而上帝的膀臂呢，是指神透过他仆人的膀臂来实施救恩计划，这个膀臂最终跟耶和华神的膀臂合而为一，象征着弥赛亚的能力完全来自于上帝，并且他的行动就是上帝能力的彰显。再来往下，我们看第五节，经文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这一节经文解释了以赛亚书里面公义跟救恩的关联，而且阐述了全世界为何都在等待弥赛亚的拯救。经文里的公义跟救恩是同义词，这里表明了上帝的公义不只是审判，更是他施行拯救的行动。当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的时候，这里指的就是全世界都在等待弥赛亚所带来的训诲和救恩，因为只有他能实现真正的公义。再来往下，我们看第六节，经文说，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这一节经文主要阐述了以赛亚书第51章的一个核心信息，就是指信徒应该将希望建立在神永恒的应许上，而不是建立在转瞬即逝的世间万物。所以作者透过强烈的对比指出呢，天跟地都将如同旧衣物般毁坏，其上的居民也如同微小的萌虫般脆弱短暂，这一切都提醒人地上的一切没有办法持久。跟这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神所提供的永恒救恩，这个源于原文 Yasha 的这个词汇不只是代表拯救跟解救，还包含了全面性的安全跟福祉。所以这份救恩是持久而且全备的，可以超越世间一切的毁灭跟死亡。因此这一节经文鼓励信徒要将目光从短暂的环境转向神的应许，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找到真正的平安。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